兵要跨进欧洲大陆的当下，因为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跨过欧洲战线进入欧洲，当时的罗马政府雄心很大，他的版图要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欧亚洲进去，非洲也进去，但是欧洲一直屡攻不胜。后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如何突破，所以突破欧洲战线确实牺牲了相当多的人，最后终于让他突破了。所以当代他们用这个新，就觉得这条他们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所以作者在用这个新，是采用那个新的含义来说，耶稣为我们世人开辟这条新的又活的道路，那种辛苦跟所付上的代价。没错，耶稣成为人子来到世上，为了开辟这条生命之道，突破撒旦的防线，最后他是牺牲他的生命，用血的代价，如同当代罗马兵丁突破欧洲防线一样的，很多人流血，最后攻破战线，才能够得到欧洲的这些胜利。所以又新又活这个新特别有这个意涵，所以我们今天明白耶稣基督为世人开辟这条生命之路所付出的代价，值得我们常常去纪念。那这个活就是生命之道，让我们得到永生。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讲，人若没有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这个重生是指的受洗，这个受洗重点是在耶稣基督宝血之内，然后凭着信心来领受的，再接着要领受圣灵，这才是真正的重生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特别提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受洗，然后求得圣灵，已经具备了进入得到这条又新又活道路的基础也已经进入，但是进入之后不代表结束啊。所以对这段圣经的后面特别强调，一个蒙恩的人，一个进入又新又活这个道路上的基督徒，有五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完成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又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就指的耶稣基督，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二十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二十五节，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谈到神的救恩之后，他面对当代的信徒们特别提醒，也是再生的重生，真有这个机会成为基督徒最得赦，将来有机会可以进入天国享受永生，但受洗并不是结束，是刚开始。后面他特别强调五个重点，是对这些已经领受要进入这条又新又活道路上的每一个人，要竭力去遵守，要竭力去追求的五大重点。第一个就是二十节提到的，二十节提到的后面说，我们基督既然借着水凭着我们信心把我们洗净就得赦了，那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这第一点。受洗之后不是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我得救了，不是这样的而已。现在普遍很多基督教牧师都这么讲，你得救了，你受洗了，你得救了，是得救的开始，不代表已经得救。要勉强说得救也可以，就是已经完全脱离撒旦的辖制，不再受撒旦的侵扰、阻挡跟压力，这个压力不见了。但问题是，你有这个好的开始，那继续维持，甚至要让灵性成熟、长大，这样才能够永保安康啊！否则，在世上日子，如果再软弱下来，你再犯罪了，那难免撒旦再次攻占你，啊，再来欺负你，甚至辖制你。所以，不见得一个受洗基督徒就永远能够很平安、很顺遂，就看你受完洗之后，你是否尽了你当尽的本分。所以，受洗不代表已经得救，因为还有几条摆在我们前面的天国道路，要我们去努力。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很坦白说：“自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救了。所以这条不是我信主了我就完成了，是刚开始。那这条路就看你努力，你怎么努力，你是否愿意付出你的代价。就像你考上了台大，换榜了，榜上有名，你上台大没错，不代表毕业了。这四年当中你要比别人更加努力，该上学要上学，该考试要考试，而且多通过。上台大全部都毕业吗？不见得。有些人哇好高兴，我上台大，我是台大的学生，他不去上课啊，考试不考试啊，或者上课这样子啊乱来一通，那当然考试成绩不好啊，二一被退了，还是要照退。考上不代表已经达到目标，今天受洗的基督徒不代表明天就得救，除非你明天死掉，那没话说，对不对？你已经没有挂碍啊。但不是受洗马上就离开啊，还有很多任务。主选择我们啊，一定是对我们 有所托付，绝不是说你得救了白白得到，那什么都不用付出。那马太福音十章结束就不要讲那句话，你们白白得来相对要白白舍去，就无条件的意思。白白舍去就没有任何条件，你该做要去做，你该进要去进，你该做不做，你该进不进，那就再说吧。所以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不是让人家看得见的基督徒，而是从内心面对了神，面对自己良心，常常去思考我当做什么。就像当时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强光照了之后，保罗是个知识人，是个学者，是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信仰追求者，他看到强光，听到主的声音，第一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他马上意识到主有任务要交给我，否则他不必这样用这种各种方法才来选召我。他当时是个敌基督者，逼迫得非常厉害，主既然不计前嫌，不但呼叫他，甚至说要重用他，所以第一个感觉是，主啊，我当做什么？这就是他从那个过程里面第一个悟出他的使命感来。主绝对不是让我白白的来领受这恩典，一定要我付上相当的代价。果然不错，亚拿尼亚进去接到他之后告诉他你要受洗，后来告诉他神要你当外邦的使者。从此他为了开辟这条路真的是披荆斩棘啊，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把立志，他把剩下的生命 完全奉献给主，他已经把世上的一切当作粪土，他不再追求世上的名利地位享受。他明白主的恩典之后，他想起他以前的错误，以前的软弱，他说他像个罪魁，他本是不应该得这个恩典的，他害死很多基督徒，甚至发誓要把基督名号从天下涂抹掉，罪大恶极啊，在这个信仰道路上。而主不计前嫌，亲自拣选他，又不是透过任何人，是主亲自拣选他，这个恩典何其之大。他内心所受的冲击，那感激之情很强，所以在立志从今以后他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所以想想保罗会讲出这两句话，不是随便信口开河，感受非常深刻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相同的一个角度在提醒我们众人，今天在千万人当中，唯独神拣选了我们，这种恩，这种爱何其大。为什么他放弃别人先选你，一定有他的道理，对不对？既然我们从万中选一被挑出来，那应该是精中之精啊。所以我们不该在神面前在整个天路上当个闲人无所事事。不管你能做什么，主分派你什么任务，我们总不能做一个闲杂人，我们都应该内心有所盘算，我能做什么。就像保罗当时所讲那句从内心里打出来的话，主啊，我该做什么。如果要在这个角度上去思考，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在信仰道路上就不得闲了，你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所以这边谈到受洗之后特别在二十二节前句说，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心中天然的亏欠指什么？在没有认识主之前做出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敌基督，甚至骂基督，迫害基督徒等等，那些无知的作为，想到就是很亏欠，像保罗说的，我是个罪魁，罪人中的罪魁一样。但因着主的爱，主的怜悯，借自己洗礼，把那些全部都洒去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已经成为圣洁，在主面前可以直接跟主直接沟通，甚至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种恩典何其大，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享受过，就在新约时代接受耶稣基督选召受洗得圣灵的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恩典，这是新约最大的恩典，今天我们在座都得到了。所以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随便把它轻易的忘掉，轻轻放下，什么都不管。所以他才提到第一个当尽的本分，第一个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信心来到神面前，应该这么做。第一个用诚心，有了感恩的态度之后，诚心才会产生。你毫无感恩之情，什么叫诚心？随便讲讲，信口开河，一点意思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很热心，但其实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愿意付出，什么都不愿意奉献，那这个诚在哪里？所以前面一直提到那个过程的恩典跟爱的伟大，所以他特别强调当存着应该这么做，存着诚实的心还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什么充足信心？深信主所吩咐的都是我的本分，都是我该尽的本分，我该做的，我该努力的方向。主既然选择我，没有白选，我不会让他落弃，我不会辜负他。带这种诚实的态度，愿意积极的用心的去追求，这种信心很重要。我们看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今天既然虔虔诚诚恭敬来到神面前，不能没有信心。你如果不是带着十足的信心，你过来这边祷告是形式化，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在这边来听到好像耗时间嘛，听一听看看谁的口才好，讲得有道理，哇，讲得很动心，那再来批判，哇，那个怎么怎么，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哎，来到神面前一个很直接单纯的一个动机，就是要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悦纳，不是吗？要不然你再来教会聚会做什么？我虔诚到主面前就期待我的祷告主垂听，主祝福，主纪念，凭着我的表现给我祝福，补足我的软弱跟不足，让我有力量继续攀爬天路，甚至让我灵魂一步步往上提升。这是真正的正向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不会落空的，但是就看你信心，你是否带着这种信心来求来与会，你是用这种充足的信心来与会，你就得到了。如果不是，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你本来就不想接受嘛，本来就没有打算嘛，那当然就来空空去也空空，只是见见面大家寒暄一下，很高兴，不会无聊回去了，一点造就都没有。所以这句话你不要轻看它，你要详细思考。重字很简单，但要深入思索它里面真正的意涵是什么。所以第一句要强调，人非有信，人非有信。如果今天到教会来到神面前不是带着信心来，那那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一定是存着信心啊，而且后面又强调，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前面说要有信，再强调必须，绝对的必备的条件。你没带着信心来，那不来也罢啊。不但凭着绝对的信心，相信他一定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带着信心在神面前寻求，不是什么都不用求就自然临到，不是啊，寻求要努力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啊！你想到比别人更多的祝福，你要比别人更加努力啊，对不对？你要比别人负担更重啊，付出更大更多，那你才能得到比别人更多的祝福，那是相对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们常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今天在信仰上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信耶稣受洗了我都完成了，我都得救了，哇，没问题啊，我可以在今天国享受天国的福乐。那保罗不是白死了吗？耶稣十二个门徒不是白白耗费他们生命，跟罗马兵丁跟那敌主者在那边拼命，那么什么不用做也是跟他得到一样的祝福恩典，那就不公平了。所以一直要强调神是公义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才特别强调，心有心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日有日的荣光，荣光就指的将来在天国的荣耀，荣耀是不都一样的，日的荣耀哇非常非常大，月还是要少些，星那就更小了，但星跟星之间的荣耀也不都一样啊，这才真正的公平，才真正的公义。所以每个基督徒在信仰上所付出的不都一样，但相信将来在神面前也会领受不一样的祝福跟赏赐。既然是都不一样，那我们有努力的空间，有努力的机会就该把握，这是第一点啊。各位，这是希伯来书这一段强调的第一个，要凭着信心啊，要存着诚实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意思。第二个，在23节这边提到的，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什么指望？得救进天国，得永生。这是我们信耶稣一个主要的目标跟前提。门徒们为了得这个目标，他们愿意冒生命的危险舍身求道，甚至很多人都为这个信仰殉道。自古以来，很多去非洲传教的传教士们就存有这种信心去开疆辟土，甚至我看一些资料，有人进入非洲食人族，现在应该是没有早期，特别是那种风俗，他们一样进去，他教化他们，有的被吃了，但前仆后继，第一道打下去的，第二道也还进去。很多传教士抱着感恩的心，为了让这些落后的民族也有得救的机会，没人敢去，我去。没人敢去，我去。世界上大概除了传教士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愿意这么做。这传教士们为什么愿意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都存着感恩的心啊。他既然受案例，他就职责在身。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要传福音，让更多人信主得救。这是一个传教士的精神。如果他不做这一个，那就失去了传教士的这个名义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会碰到生命的危险，在所不辞。保罗、十二个门徒们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我们今天或许你说我不是传道人，我不是耶稣的使徒，但我们都是神的门徒。所以说圣经之前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不单指这些十二个门徒而已，他是众信徒讲的。今天传道人哪几个能够带领慕道者来？找不到啊。很多传道者不是当地人，他不住当地，他去哪传福音啊？所以教会受洗几乎都是信徒们介绍的，你的亲朋好友或者在发传单碰到的机会谈起来，哎，到教会来慕道，然后把这个有意愿的人交给传道人去辅导他，去给他解说，慢慢产生信心，为他带祷，为他按手，不是这样吗？传道人有机会来带领慕道者，机会很少很少。所以这个任务早就实现在每个信徒身上。所以有一次好像第四届吧，第四届我们世界联合总会的代表大会在台北教会开，那时候我也代表总会去参与。那时候听到一个美国的牧师，那是外教的牧师，外教的牧师，对，一个牧师随着我们在开，他们也来参与。我们叫一个吴教授替他翻译，他是英文老师，替他翻译。他这个联合大会结束之后，这个外国牧师很感动。那临走之前问我们这个吴弟兄，他是英文大学的英文老师，他说：“哎，吴教授，那你什么时候要去传福音呢？”我们这个吴弟兄怎么讲？我不是传道，我不是传道，我不可能去传福音，因为我们团队啊，那你概念中团队是团队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他说外国牧师觉得很纳闷，哎，你不是说你得圣灵了吗？是啊，我有圣灵啊。你已经被圣灵差派了，你还说你不是传道，你是什么？反倒是外国牧师教训起他来了。你不是强调你们这次有圣灵吗？传福音都没有圣灵差派，根本没有资格传福音啊。你既然被圣灵差派，你就是传道人。哎，听了真的有道理，真的有道理，只是我们自己误解了。所以传福音这个使命不是传道人专有的名词，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尽的本分。所以这边要提到 我们在应该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目标是进天国得永生，好，所以这个目标在达成之前一定有很多功课，很多阻拦，那是必然的。主要我们得救，撒旦不愿意啊，他穷尽一生力量设法拦阻你，引诱你，逼迫你，用外在的，用经济的，用家庭亲属力量，用世界的环境各方面逼你，那你离弃这个道理，不让你得救啊，这是两极啊。所以主耶稣圣灵者也知道人的软弱，才特别告诉门徒，我回去之后要求父差保惠师来。今天我们能够平安顺畅，完全依赖保惠师啊。罗马书八章很清楚，最近我们常在提圣灵保惠师在我们身上，他最了解我们，知道他最了解我们，因为他住在我们心里，他说我们弱点在哪里，但他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变成一个中间者，在人跟神之间，那我们如何保持平衡？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何叹息？我们软弱了，替我们祷告，他就说不出的叹息，连说都不晓怎么说，但是很感叹，特别的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直到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我们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造的，所以我们在世上奔跑碰到的任何一些问题、困难、挫折，都是为了造就我们。重点是你知道吗？你清楚明白吧？还是你一直哀叹甚至软弱？圣灵知道我们心里，他看到，他知道，他想帮我们回转过来，重点是你愿意吗？所以圣灵就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就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神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今天这，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今天在这一书教里面最宝贵的，最宝贵的就是有这个圣灵的存在。所以看起来真的很软弱，在软弱当下还能够一直维持这属灵的生命，还能够继续一颠一跛的来奔跑天国道路，还能够跑，全然靠着圣灵。如果圣灵离开了，我说你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很快被吃掉了。所以我们聚会祷告目的就是让圣灵充满，继续凭借着圣灵的帮助，那么在软弱之中还能够继续的匍匐前进，只要能够进一步就算进步了，不见得要进步很多。神的圣眼，神的慈，神的圣手，神的慈眼无处不在，他在眷顾，在带领。所以第二个，这个作者提醒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就是说不管你周边任何客观环境造成任何的阻碍，任何的阻拦，我们都不失去一本初衷，要得救进天国的旨意的愿望。后面说，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绝对的，他不会爽约。约翰福音主耶稣也曾经这么说过，我们看第六章，这段最近我们常在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四十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很清楚明白他当人子的一个负担任务跟使命。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我们阿爸父，他站在人子的角度，他说阿爸父赐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凡认识主受洗的一个也不让他失落。虽然有软弱的难免，大家加倍去努力。所以主耶稣在讲到99只羊的故事，若一只迷失的羊，他宁愿放掉99只去寻找那只，钻进藕树丛，刺得全身都血，最后把那头羊带回来，大家兴高采烈。这是我们的精神。所以在家里，我们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把他带来受洗了，不要放弃他。不管今天他情况怎么样，不但为他带祷，这是我们要坚守。第二个，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是绝对的，他不会说了不算数，不会，他既然答应了，一定会做到。第三个，在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每个人对主的认知不同，每个人对主爱的感受也不一样。敏感度高的才会感受到神的爱，会常常会自我激励，他会用行动来表达，常常奉献，多做主工，甚至主动要求我能做什么，想尽办法要表现他对主爱的一种回报。有的人很迟钝，所以有的人不知不觉没什么感觉，就一来一回这样度日子。所以每个人对神爱的感觉不都一样，那从实际表现就看得出来。或许我们信徒之间看不出来，我们身为传道人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不能白白领受神恩典。所以这边谈到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当你发觉是哪个人软弱，哪个人好像什么都不做，你要鼓励他，提醒他，感激动他，甚至带着他一起来。要不然就不用讲这句话，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如果这不重要，就不用提了，他再不会勉励了。行不行善个人的事情，个人做个人得，不用勉励也不用提啊。那也不用激发爱心，爱心是发自个人的心里，你做了算个人得，个人算了，跟我无关。不是这样子的，既然是一体的，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啊，教会是头，弟兄们都是肢体啊，同一个身体，感同身受，感同身受。那些软弱的、不漂亮的、不美丽的，倒要给他帮忙。我们看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先看12节，12章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就有许多肢体，而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14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18节，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又要给它加上体面； 不俊美的又要发得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不用装饰，但神搭配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段话犹原在耳，很清楚告诉我们，彼此之间那种关怀是息息相关的，不是引导，但是靠不管的。现在不是引导，是难道啊？我们是一个家，一个身体啊。所以他没信主，没受洗，我还不称他弟兄姐妹、先生、小姐，见证为弟兄姐妹，就是一家了、啊。身上一个肢体受伤，你不觉得痛吗？我最近这个胆发作起来，彻夜难眠啊，痛得冒冷汗，但不过身体白体里面一个小小东西，痛的是受不了。半夜我打电话给我姐说：“哎呀，该怎么办？”她说：“赶快挂急诊啊！”我说：“半夜不好吧？天亮再说。”我忍耐到六点半，才跟我太太搭计程车去挂急诊。结果忍耐到第二礼拜天一整天弄了检查，干嘛没有医生？到第二天礼拜一，终于找到医生。礼拜一到晚上五点半进入开刀房，六点十分动刀，九点离开交病房，这样度过一天。很感谢神，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第二天晚上，我竟然可以跟太太跑到这个活动室、阳光室去散步，都不痛了、啊，胆好像没有神经，不觉得痛。若不是发炎肿大起来，你没有感觉啊。结果开出来，哎，不是一颗石头了，最大1.8，还带刺，其他的。1公分左右，大概有6-7个，一个盒子装起来，哇，差不多快装满2/3。开了之后，哎，就恢复了。结果礼拜二上午就出院了，2天而已，不到2天。礼拜傍晚开的，到礼拜二晚上，应该是3天嘛。啊，礼拜一晚上到礼拜二，到礼拜三晚上才算第二天。我礼拜三早上就出院了，因为礼拜四我们这边长进聚会，我才说他不能不回来，说提早一天。也说啊，那么早。我说不痛就好了，能够回去就回去了，这是神的恩典啊。但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重要，但是痛起来真的是不得了，全身冒冷汗。相对的，弟兄姊妹这么多，那个人怎么样呢？我们所有都不在乎呢。既然是我们身体一部分，刚才特别强调的，不俊美的越要让他得到俊美，不体面的要加给他。加倍的体面，这我们今天要去努力的，所以这边才说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激发爱心。那些软弱的、不爱主的，我们要鼓励他，激发他，向他做见证，然后勉励行善。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行善，在上主面前领受神的奖赏跟祝福。这是第三个，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这受洗之后，我们当尽的本分，要追求的目标。第四个，在25节下半句，我们先看25节的下半句，说道要彼此劝勉，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叫彼此劝勉，要彼此劝勉，劝勉什么？软弱的。除了激发他，只要不动的时候，再进一步就用劝勉的，告诉他你现在不做不行，你这样不对，你这样的会怎么样？用真理鼓励他，不是放纵，不是不理他，他家跟我家没关系，不是这样子，就是一体，不懂的要告诉他，软弱的要协助他，不会的指导他。能够慢慢大家齐心同步奔跑天路，进天国的道路的行伍，就跟以色列百姓在奔跑天国道路一样。200多人的百姓，他们是有次序的，按照编制 东西南北中五个营，先走的是哪个支派，第二支派是谁，接着第三是谁，有一定的顺序。安营也是一样，哪个先安营，哪个后续这样去，起营拔营啊，安营都一样，有顺序。大家训练很纯熟，动作快，但难免有软弱的、落后的、跟不上队伍的，最后都被亚玛利人给杀了。亚玛利人不敢正面跟以色列百姓对冲，他就尽杀落后的那些妇孺老幼、生病的、走不动的、不想走的，绕队伍很远很远，他们失去了保障。结果亚玛利人包抄到最后，把这些软弱的给杀了，也一直惹怒了真神。真神很可恶，你有办法就面对部队对部队面对面的征战，你怎么可以欺负这些弱小、残弱、残障的、手无寸铁的这些老人小孩？所以为什么神要命令扫罗灭尽了亚玛利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没有怜悯之心，他们违反人性。军队杀人没错，但是正面对面挑战。当时哥利亚代表非利士人向扫罗的部队挑战，这是君子之争。他们两边排列整齐在战场上，派出哥利亚挑战，来到场周边，来吧，你们以色列哪个出来跟我挑战？结果没人敢出去，只看到哥利亚在吓死了，高强马大，他拿的大刀就比别人的身体还强，谁敢去面对？圣经描述说，一连40天，以色列连动都不敢动，被哥利亚骂得体无完肤啊，把神的名字都踩在地上。后来大卫知道这个讯息，他自己出征，他说：“我去对付这一条死狗。”他是小子啊，十几岁而已，没有人瞧得起他。他就说：“我在看羊的时候，来了狮子，来了熊，我靠着你们把他打死了。”哇，他听着就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保罗、扫罗都很感动，把他王的战服脱下给他穿了、但他不能穿的、小子只穿这个大人的衣服。扫罗是很高大的。我这人动不能动怎么打？他说还是用原来的装扮嘛，一个牧羊人的装扮来到场上面对哥利亚。他说：“你靠你刀枪啊来对付我，我这奉耶和华的名来跟你作战。”用一颗甩石正中人中，巨人哥利亚当场倒闭。他没有刀，跑到哥利亚身边，拔他的刀，割他的头。从此那把刀就是放在会幕里面当纪念品。这一幕一出现在两边对峙的军队面前，一边是胆量都消失了。圣经描述，非利士人一看到之后转背而逃，反倒以色列这边看到这一幕，大家军心大振，这个开始冲过去。那场战争让以色列大大得胜，很久很久非常不敢再来挑战。所以软弱的不见得永远会软弱、我们要激发他、要彼此帮助，互相劝勉，在软弱当中鼓励他，让他站起来恢复信心，跟我们站在同阵线上，共同来奔跑天路，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看12节到14节。希伯来书三章12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要在基督里有份，一个大原则，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什么叫起初确实的信心？就是刚信主那个感动。你为什么决心要受洗？我每个觉得每个人不是偶然的，我想受洗就受洗，应该是一个感受，很明显的感受，很清楚的感受，所以让你信心很坚定，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受洗。那种起初确实的很单纯的信心，是否能够坚持到底很重要。人是很容易健忘的，一段时间什么都忘掉了，以前的苦，以前的危险，以前一切通通忘掉，忘光光。神的恩典大能无存，觉得我是一样，就是靠自己啊，我不努力哪有得吃啊，把神一切恩典都放一边去了。这是人很大的一个弱点，很容易忘掉神的恩典，所以才特别强调要彼此劝勉，尤其是那日子临近了，更当如此，更要积极的时常的，特别在自己家人最近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弟兄姊妹之间，每个人都找机会积极的动作起来。第五个就是二十五节上半句所说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这帖子惯了的人。聚会不聚会会习惯，聚会也会习惯，不聚会跑到教会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来聚会过，或者说没有这么多次聚会，哦，觉得 很不习惯。习惯养成之后要改变不容易啊。啊，这边特别强调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避免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所以好的习惯能够继续维持这是对的，不好的习惯能够改就尽量改啊，尽量改。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五篇，诗篇五十五篇我们看十六节十七节，五十五篇十六节十七节，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大卫他一直跟犹太一样坚守着他们的一个传统，常常祷告，一天三次的祷告，回教徒一天五次祷告，五次祷告比犹太人多两次。有一次我去印尼雅加达神学院上课，连总派我那个课程，中午跟神学生跟雅加达的驻牧传道一起吃饭，中午十二点整他们就响了，我就问那个驻牧传道，我说回教徒一天五次祷告那么勤、啊、他们在祷告什么啊，因为我们听不懂。我问他说他在祷告什么，他说、啊、他们为他们的教主穆罕默德在祷告。啊，祷告什么？他们为他们教主穆罕默德祷告，祈求穆罕默德能够升天，如果穆罕默德升天了，我们回教徒通通可以升天，所以他们生怕他们教主穆罕默德不得升天，很担心，所以他们比犹太人加强两次的祷告更勤。听着不晓得各位感觉怎么样，所以这个信仰对他们讲很重要，教主都不能得救，那我们算什么？我们完了吗？犹太人会一天三次祷告，但是他们传统 他们传统一种敬畏神的一个表现。所以十六节特别强调，至于我，我要求告神。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必拯救我，必听我祷告。所以今天在信仰上，如果你不祷告不聚会，那当然就失去力量。所以聚会一个重点在祷告上面，那时候就听到，希望借着这些真理能够激发我们的爱心，那么更明白神的旨意，就这样而已，很单纯。你愿意接受，你灵性但都保持一定的层次。如果你脱离了脱节了，那他们一定会落后嘛。那相对的，不可能说不懒惰的人不主业的人也一样跟有常常聚会的人都是保持一定的 一个层次，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个很准时啊，很尽本分在上课的同学，这个不准时不常常缺课的同学成就一样好，所以他是天才，否则真的很难啊。所以至少在天国的道路上，为了要有把握得到，那叫尽本分啊。因此这个作者才特别强调，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你停止惯了的人啊。所以从希伯来书这一段啊，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以他的身体留下宝血为我们完成得救大恩，既然我们领受了，我们就当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所以这边特别强调五大点啊，第一个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不是说来就来，要预备心啊。每次我们聚会之前就先默祷，就是预备心，预备一个虔诚的心啊，预备一个信心，要来接受神的真理、神的话语。预备心很重要，所以这个诚心跟信心不能少。第二个，要坚守所承认的道，你始终目标是否都一致，不忘初衷。哎，当初信主的目标是什么？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坚守到底。第三个，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第四个，彼此相劝，一家人难免会软弱的，软弱的我们要特别照顾他，帮助他，为他带祷。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就能够常常接近神。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雅各书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很简单，你常常亲近神，自然神就更亲近你。有主亲近我们，万事都 OK， 就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这么亲近神，请跟我们这么亲近，你的问题你的困难他不知道吗？你还没求之前他都替你解决掉了，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你越亲近神，你得的恩典就更多更丰盛，那是必然的，绝不会改变。好，所以求主神祝我们大家在得救的道路上彼此互相带导，彼此关心，互相劝勉。求主祝我们大家。